小妇人的大信心。A little woman with great faith. 记得我刚背的经文吗？怎么说的？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
寻求他的人。
这一段经文呢、NIV 的翻译是怎么翻的？ He rewards those who earnestly seek him. KJV 的翻译，钦定版的翻译是 He is a rewarder of those who earnestly or diligently seek him. 好，这里呢有两个英文的副词没有翻译出来，一个是Earnestly seeking. Earnestly 什么意思啊？
极力，
极力的，或者说 Earnestly 迫切。还有一个副词是 Diligently seeking. Diligent 什么意思啊？勤奋，殷勤的，迫切。好，所以这段经文更贴切的翻译应该是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什么迫切，或者是
竭力，
或者是殷勤寻求他的人，就是那些持之以恒坚持祷告总不灰心的人，因为这样的人是有信心的人，也是讨神喜悦的人。好，我再问一次，根据这段经文我们刚背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谁能讨神的喜悦？好，有信心的人。但是信心表现在哪里？
竭力寻求神。
对了，信心表现在殷勤的寻求神，迫切的祷告神。好，请问你祷告吗？有多少人当中有祷告神？你寻求神，你祷告神。好，你花多少时间祷告？三分钟、两分钟，睡觉以前，主啊 ，Good night。或吃饭前，多谢天父赐我饮食，阿们。你花多少时间真心的向神，还是表面形式，就是走走外表的形式，还是真诚的祷告？祷告就是花时间等候在神的面前，从神那里支取力量，等候耶和华的必怎么样？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不疲倦，行走不疲乏。如果你愿意在祷告上下功夫，参加祷告会，不仅是来祷告会，你自己回家每天花时间祷告，付代价祷告，那你就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相反的，如果你整天忙了，哎呀，忙了，哎呀，我忙着工作，忙着计划，忙着打算，太多事情了，忙着东奔西跑，忙着没有时间祷告，忙到没有时间等候神，忙到没有时间寻求神，那你就是一个小信的人，甚至没有信心的人，因为一直相信我有办法，相信你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智慧，所以你就不注重祷告了。唯有那些意识到自己的无能、无助、无奈的人，更意识到上帝的智慧、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的人，才会迫切的祷告神，殷勤的寻求神，谦卑的等候神，才会 earnestly， 才会 diligently seek after God。 而且不是一时，哎呦，碰到难处要考试了，赶快临时抱怨不了的多多，不是一时，而是常常信靠主，不断的信靠主，一生都信靠主。像我们刚刚唱的，平时要信靠主，一生信靠主。唯有这样，一直一辈子时时信靠主的人，才能讨主的喜悦。这个信字太重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信心太重要，所以如果你看过圣经里的四福音，你会发现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抓住每个机会教导信心的功课。当人显出信心的时候，他就夸赞他，鼓励他们的信心。当人缺乏信心的时候，他就斥责他们的小信，就责备他们的疑惑。主耶稣随时随刻借着各样的环境、各样的机会、各样的比喻，都在发掘信心，都在激励信心，都在建立信心，都在启发信心。但是唯有一次，他似乎很反常，他似乎有一次不是在激励人的信心，而是在打击人的信心。哪一次啊？他平常都在鼓励信心、激发信心，有信心就鼓励你，就嘉奖你，就夸赞你，没信心就斥责你，就责备你。但是唯有一次，哪一次啊？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那段经文，马太福音第十五章，那个迦南妇人的信心。很奇怪，这一次主耶稣似乎不是在扇扇子，在眺望信心，而是在泼冷水，在扑灭信心。反常。好，让我们来查考这一段令人费解的经文。我们同声读第十五章马太的第二十一节。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哦，推罗西顿啊，不是犹太人的领土，而是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的地方。当时呢，犹太人和外邦人这两个民族是格格不入，水火不容的。因为犹太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得天独厚，他们受了割礼为立约的记号，他们又遵行旧约摩西的律法，是不像那些外邦人啊，犹太人不到庙里头去拜偶像，不去拜假神。犹太人乃是到耶路撒冷神的圣殿里头去敬拜耶和华创造天地独一的真神，他们信的是真神。所以犹太人是在万邦万民万国当中唯一被神拣选、被神分别为圣的民族，敬拜真神的民族。所以犹太人有一种民族优越感啊， We are God's chosen people， 我们是神的选民，他们自认为高人一等，他们就瞧不起那些未受割礼的外邦人。这些外邦人是不洁净的狗，这是当时的犹太人对外邦人的称呼，称他们为 外邦狗，藐视他们，瞧不起他们，而且犹太人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免得沾染你们的污秽。你们是肮脏污秽的狗，我们是神的选民。但是如今21节，主耶稣离开了犹太人的领土，跑到推罗西顿，就是外邦人的境内去了。我们再看22节，有一个迦南妇人，这是一个外邦女子，就是他们瞧不起的狗，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什么？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为什么？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对呀，这个迦南妇人，这个外邦女人，称耶稣为什么？主啊，大卫的子孙。换言之啊，他宣称他相信耶稣就是犹太人的旧约圣经的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大卫的子孙，那位救世主，那位弥赛亚，那位要来拯救世人的。这个迦南妇人啊，不仅仅口里头那么喊哦，大卫的子孙，而且他的心里头也是那么确信的，他有信心。虽然他的肉体是外邦人的血统，但是他里面却有犹太人的信心。他跟那些有名无实的犹太人恰恰相反，那些犹太人是外表是犹太人的血统啊，外头有亚伯拉罕的血液，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他们心里头却不信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而这一个有真信心的迦南妇人，他来求告耶稣，他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因为我的女儿被鬼附的甚苦，我女儿被鬼附了。我们再看25节啊，那个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好，请注意啊，他应该怎么说？可怜我女儿，帮助我女儿，因为她被鬼附了，帮她，可怜她。他不是这么说，他怎么说？可怜谁呀？可怜我，帮助谁呀？帮助我。哎，为什么？是他女儿有毛病，女儿被鬼附，他怎么求主可怜他，帮助他呢？为什么？因为母女连心啊，女儿苦，妈妈苦不苦？
苦，
妈妈更苦。这是一个母亲属灵的负担，爱的负担。他因着爱他女儿，就来到主面前祈求：主啊，可怜我，帮助我。弟兄姊妹，请问你有没有这样祷告的负担？像保罗一样，在罗马书9章，他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忧痛。是为自己啊？是不是？不是，他为谁啊？乃是为他的什么？
弟兄，
就是他的骨肉之亲，就是犹太的同胞，为他自己的骨肉之亲，就是他自己被咒诅，为了别人，他自己被咒诅，跟基督分离，他也是愿意。大陆有首诗歌叫做《主啊，你若不为我们祝福，我们就绝不让你走。主，你不为我们祝福，就绝不让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家人，我家里的人还没得救啊，我们的教会还没有复兴啊，我们民族还没有蒙恩啊。你若不为我们祝福，就绝不让你走啊。弟兄姊妹，请问你是否也有这样祷告的负担呢？为着你流荡的儿女，或者远离神的丈夫，为着你不信主的爸爸， 为着你放荡的妈妈，为着你所爱的荒凉的教会，或者堕落的民族，为着我们被盗的国家，为着我们中国人，我们的骨肉同胞，为着别人而心中惆怅，时常忧痛，甚至于像那个迦南妇人一样，也来到主面前殷勤的寻求神，祷告神，主啊，可怜我，帮助我，你若不为我祝福，你不拯救我的丈夫，你不拯救我的儿子，你不救我的妈妈，你不救我的爸爸，我们就绝不让你走啊。有没有这样的负担？有没有？但是奇怪的是，请问大家，这样的负担，这样的爱心，这样的祷告好不好？好不好？关心别人，爱别人，为别人代求，好不好？但奇怪的是，23节，耶稣却怎么样？一言不答。主耶稣不听他无私的祷告。哦，请注意啊，主耶稣对这个迦南妇人的态度是一反常态。通常主耶稣是蛮有慈悲，蛮有怜悯，有求必应的。你有什么问题来找他，他马上，哎呀，马上就跟着你去啊，医治你的疾病。但是如今这一次，一反常态，他却一言不答，奇怪。请问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带着极沉重的负担，来到主面前祷告，或者来到教会求助，但没想到不但主不听你的祷告，连主教会里的人，连主耶稣的门徒也都嫌你麻烦。我们再看23节，同声读，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吵死了，打发他走。既然主耶稣如此的冷淡，门徒也掺和进来，一起请耶稣撵他走，吵死了，喊喊叫叫，哎呀，走走走走走。好，24节，主耶稣终于开口，我们从圣徒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好，换言之，耶稣说，哎，那个女人是个迦南妇人，是个外邦女子，她不是上帝的选民，她不在神的恩约之内，而我奉差遣是来寻找以色列家神的选民当中迷失的羊，而不是来拯救外邦人的。哦，似乎啊，主耶稣跟他的门徒一样的种族歧视，似乎主耶稣也瞧不起外邦人。好，尽管如此啊，那个妇人还不死心。我们再读圣徒25节，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好，请问这个妇人来拜他，他是在主的前面还是后头啊？
后头。
嗯嗯，那妇人来拜他，拜他你在前面后面？
前面。
前面哦，好，再注意23节，门徒说，这妇人在我们哪里？后头喊叫。好，如今到了25节了，那个妇人跑到前面来拜他了，他从后面喊叫，如今跑到前面来拜他了。他就像那个火车站的乞丐一样，见过没有？牛皮糖啊，哎，不给你钱，走走，他就跟着你，撵也撵不走，他就跟着你从后头跑到前面来，向你猛磕头。哎呀，主啊，帮助我，怜悯我，你若不为我祝福，我就绝不让你走啊，一定要祝福我。从后头跑到前面来。26节，好，耶稣回答说，他说什么？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好，请问儿女指的是谁？
以色列。
好，犹太人，以色列人，就是神的选民，神的儿女。那么狗指的又是谁啊？
外
邦人。好，就是怎么样，请不要误会啊，这里啊，主耶稣不是在骂人，这个狗不是在骂人啊，而是在表达 外邦人的不洁净，因为狗是不洁净的动物，什么都吃，大七大八，不洁净。而犹太人是神的儿女，是以色列家迷失的什么羊？羊是什么？干净的、洁净的、吃草的。好，不好把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不要不要把那个洁净的食物给不洁净的狗吃。好，注意这个狗字啊，在原文希腊文有两个不同的字，两个希腊字，一个是野狗，另外一个是家犬，就像哈巴狗啊、北京狗啊。犹太人称呼外邦人，这外邦狗用的是第一个字，就是野狗。而耶稣这里用的不是第一个，而是第二个字，什么字啊？家犬啊。有的英文圣经翻译作 puppies， puppy 啊，你有 puppy， puppy 是吗？
小狗，
小狗很可爱，小狗啊。好，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家里的小狗、家里的 puppy 吃。神的恩典呢，不是给你这些不洁净的外邦人预备，乃是为神的儿女、为以色列家里头迷失的羊所预备的。好，这里耶稣又一次拒绝了这妇人的祈求。听到没有？如果是我的话，听到耶稣说这样的话，我可能拉倒，扭头就走，还骂我狗，小狗也不好听啊，算了吧。但是这个妇人却依然不灰心。27节，妇人说：“主啊，不错，没错，我是只狗啊，我不洁净啊，我的确我肮脏，我污秽，我的确不配啊。但是我是你家里头的小狗哎。”狗也是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主啊，连狗都得到怜悯，难道你没有一点点的恩典为我这个不配的人存留吗？好，终于28节，主耶稣开恩了。我们同声读28节，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到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的女儿就好了。好，最后这个迦南妇人，这个外邦女人得到主的称赞，她说：妇人，你的信心是什么？是大的。小妇人的大信心。好，注意哦，整本新约圣经里头耶稣只称赞过两个人有大信心。我再说一次，整本圣经的新约里头耶稣只称赞两个大有信心的人。哪两个？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马太15章那个迦南妇人，耶稣对他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另外一个是谁？只有两个。另外一个是谁？百夫长，对，就是马太第8章罗马的百夫长，你记得吗？有一次这个百夫长他的仆人病了，就请耶稣来医治。耶稣说：好，我这就去。但百夫长不敢当，我不配啊，我是外邦人啊，怎么能劳驾您呢？只要您吩咐一声就可以了，因为我也有仆人在我手下，我叫他来他就来，叫他走他就走。好，10节，我们同声读：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这么大的信心。好，请注意啊，这两个新约圣经里头讨神喜悦的大有信心的人都是外邦人。一个是罗马的外邦的百夫长，另外一个是迦南的，也是外邦的妇人。他们不是神的选民，他们都不是犹太人。照理来说，大有信心的人应该是犹太人， 而不是外邦人。大有信心人应该在教会里头常来聚会，常来听到，常读圣经的人当中，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这两个平常没有机会听到的外邦人，没有机会读圣经的外邦人，反而比神的百姓，比神的选民更有信心。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到了审判的日子，那些不信主的犹太人，那些不信主的神的选民，那些藏到教会里、藏到会堂头听到这不信的人，要受到更重的刑罚，更重的审判，因为他们蒙的恩典大，所以责任也大。恩典和责任是成正比的，我们蒙的恩典越大，听得到越多，懂得圣经越多，但是不信，不照着去行，我们的审判就越重，责任跟恩典成正比。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耶稣在诸城中，就是犹太人的城镇里头，行了许多的异能啊，医病啊，赶鬼啊，哇，行了很多异能。那这些城的，就是这些城的犹太人，看了那么多异能，终不怎么样，不回，就是不信。虽然他们看到那么多神迹，听了那么多道理，蒙了这么大的恩典，但是还是不信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我们在重申读第21节到22节，他就责备这些犹太人的城市。我们一起读：格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是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呢。这些犹太人因着不信，所以受到主耶稣严厉的责备，你们有祸了。相反的，这个住在推罗、西顿的外邦妇人因着信得到主耶稣的称赞，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你有福了。这就是怎么样，我们的神是公平的，只要你有信心，不管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不管你有钱还是没钱，不管你是大人还是小小孩，只要有信心，神都一样喜悦。因为圣经说了，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不是人非有钱，不是人非有知识，不是人非有学问，乃是人非有信。只要有信心，神就喜悦。相反的，如果你没有信心，就算你是美国总统，就算你是英国女王，就算你是中国首长，就算你是高干子弟，你爸是什么科长，你妈是百万富翁，你家里头住什么洋房，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车啊，你是什么博士生、研究生，如果你没有信心，就算你再有知识、再有文化，神也看不上你。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殷勤寻求他。好，这个迦南妇人，虽然他是一个犹太人瞧不起，也许很穷困，人家都瞧不起的外邦人，是一个卑微的小妇人，是个小人物、小女子，但是他却有那殷勤寻求神的大信心，所以他得到了主耶稣的大称许、大赏赐、大喜悦。好，请问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 他既然如此啊，既然神喜悦他，那么奇怪，为什么起初神不立刻不回应他的祷告？为什么起初神对他百般刁难，不理不睬？既然神喜悦他，为什么百般刁难，不理不睬？是不是耶稣有种族歧视啊？外邦人信的？当然不是。记得那个外邦的罗马的百夫长来求耶稣，耶稣也没有推迟，没有，他立刻答应他。但为什么当这个迦南妇人这个女人来求他的时候，主耶稣却如此的冷漠不屑一顾？是不是主耶稣重男轻女啊，瞧不起女人？是不是？当然不是。那么为什么主耶稣要如此的似乎百般刁难他呢？为什么？
试探他，
试验他的心。
哦，很好很好，为了考验他的信心。好，请问从一开始主耶稣知不知道这个妇人里面有信心？
知道。
他知道，而且他知不知道信心很大？
知道。
而且主耶稣喜不喜悦他里面的大信心？
喜悦。
喜悦。主知道。但是这女人的大信心要在什么情况下？大压力下才能够彰显出来。我再说一次，这个大信心要在大压力下才能表明出来。所以主耶稣是故意的百般的刁难他，不是歧视他，也不是在羞辱他，乃是要显明他里面的大信心，而且要赏赐他的大信心。但是表面上啊，我们看不出来主耶稣那个隐藏的美好的用心，我们只看见他似乎他的冷漠，他的歧视，他的刁难，他的拒绝，他的不近人情。但岂不知这些不过是信心的考验而已。正如有首诗歌，我想你会唱，那个狰狞凶险的境遇背后隐藏什么？恩主的笑。表面上哇乌云密布，那个凶险狰狞的境遇的背后隐藏着主耶稣的笑脸。所以小心圣徒，勿要忧惧，虽然乌云压顶，但是其中蕴藏无比的恩典终必沛然降临。压力越大，祝福越大。感谢你相信吗？好，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迦南妇人的四个信心的考验，主给他的四个信心的考验。第一是主耶稣的沉默，二十三节，耶稣却怎么样？一言不答。他祷告：主啊，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啊，可怜我。但是主耶稣不应允他的祈求。好，第二个考验是什么？门徒的藐视。二十三节，门徒说：主啊，这个妇人在我们后头，跟着我们屁股后面大喊大叫，吵死了，烦死人了，大喊走吧，叫他走吧，讨厌。门徒的藐视。好，第三个考验是耶稣的婉拒，委婉的拒绝。我们看二十四节，主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对不起，你是个外邦人，我帮不了你，请你走吧。我奉差遣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耶稣的婉拒。好，第四个考验是耶稣的严谨，是闭门羹。好，起初啊，主耶稣婉言相劝：走吧，我奉差遣到以色列家不是帮你的，帮不了你啊。但是这个女人死皮赖脸不肯走，我不走啊。二十五节，她反而跑到前面去，跑到耶稣前面去拜访，来挡路了。这一下耶稣的下一句话就中了， 二十六节，他怎么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哇，这个是碰闭门羹啊，毫不客气，把他拒之门外。耶稣的严禁，这四个考验，一个比一个厉害。从第一个什么？沉默，到第二个门徒的藐视，然后到耶稣的婉然拒绝，不行，到第四个什么严禁闭门羹，压力就越来越大。但这个妇人的信心就像皮球一样，你知道拍过皮球没有？你越拍它，它就怎么样，越蹦，你再拍它，它蹦得更高，再拍它，蹦蹦，你轻轻拍，大力拍，咚，再大力拍，咚。这是信心的反弹，他从主耶稣后边远远的喊叫，然后进一步跑到前面拜他，继续的耶稣拒绝他，他继续的不放弃，穷追不舍，拼命祈求，主啊可怜我，可怜我，哎呀你看连狗也可以吃它，桌上主人桌上掉下的碎渣，一直到祷告通天为止，他有那个殷勤寻求神喜而不舍讨神喜悦的大信心。听懂没？这是真信心。他遇到压力会反弹的，如果是假信心，遇到难处就泄气了。俗话说真金不怕火炼，真信心也经得住考验，经得起打击。今天很多人来教会听到，来听听到福音，哎呦我要信，好好感谢主，举手觉知信主受洗，哎呀来到教会大发热心，来服侍来洗碗，哇这好像很有信心啊，但是只有三分钟的热度。哇参加了退休会，我以后永远来教会啊，以后过两天分不见了。啊，我信，我信到底呀、啊！要不就不信了，我这个人是信到底的，怎么信了两三天，怎么不见了？没多久就凉快了，灰心了，退后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信心没有通过考验。你们见过一些产品，中国的产品有合格证的，知道吗？合格证的。上面盖一个印，啪啪，这是经过专家检验过关，品质保证。但今天教会里头很多人啊，他们的信心还没有经过这样的检验。就算你啊年轻啊，圣经懂得多啊，圣经背得熟啊，知识丰富啊，能说会道啊，大有恩赐啊，但是你的信心不一定过关。因为你还没有通过这些信心的考试。好，第一个考试是什么？耶稣的沉默。当你祷告神似乎不听，请问你还继续不断的祷告神，寻求神，等候神，相信什么？有些人第一关都过不了，
我祷告半天神都不听，不晓得神在哪里，哦，算了吧，
就灰心了，就退后了。请问你经历过第二个考验，就是门徒的藐视没有？你来教会啊，礼拜五来，礼拜天来，没想到耶稣的门徒基督徒竟然不把你放在眼里。哎呀，这是岂有此理啊！我给你们面子，我老远的路大驾光临你们的教会啊，教会那么多，我就来你们这儿，你们不但不隆重的欢迎我，反而怠慢我，没人理我，没人跟我打招呼，怎么都不理我，拉倒吧，我下次不来了，你们还藐视我呢，岂有此理，就绊倒你们这样的人。你经过第三个考试，耶稣的婉拒没有，他说我奉差遣是寻找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哦，
瞧不起我，不接纳我，那就算了，什么了不起的？美国教会多的是，家家的门向我敞开，我哪不能去？你还不在乎我是天津人？
啊、哦，不是天津人啊！
你瞧不起我的黄东楼？拉倒吧，没人理我，
就一走了之了。耶稣的婉拒。第四个考验是什么？耶稣的严禁，砰，闭门羹，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
什么？你说什么话呢，牧师？太过分了！牧师讲道还骂人，骂我是狗，还说我是罪人，是简直侮辱我的人格，说我罪人，岂有此理！
就软弱了，不来了。弟兄姊妹，很多人的信心啊，碰到一点点的打击，一点点的挫折，就半途而废了。他们还怪别人呢、啊，教会里的人没有爱心啊，这个人怠慢我，那个人绊倒我，都是别人的错，其实是自己的信心太小啦。那是感谢这个迦南夫人的信心，就像个告状的寡妇一样，拦阻越大就反弹越大，挫折越多，信心越刚强。他不屈不挠，他百折不回，他像个不倒翁一样。他有那个殷勤寻求神、迫切祷告神、讨神喜悦的大信心，就是不放弃，坚持到底。好，现在啊，我们来看看这个讨神喜悦的大信心有三个不可分割的伴侣。你见过连体双胞胎没有？有没有见过？这里见到了啊！能不能分开？要分开，两个都死掉。跟信心息息相关的有三个伴侣是分不开的。第一个信心的伴侣是耐心，信心和耐心是连体双胞胎。雅各书第一章3-4节，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什么？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当这个迦南妇人遇到打击，有没有心灰意冷？有没有放弃？没有。虽然主耶稣似乎拒绝他，门徒似乎藐视他，但是他不放弃，他没有半途而废，所以他就得到了神所应许的赏赐。他锲而不舍，一直坚持到底，就看到了信心的果效，因为他忍耐到底。所以信心跟耐心是第一对不可分割的双胞胎。还有第二对双胞胎是信心和虚心。一个大有信心的人也一定是一个极其谦卑的人，谦卑正如那个迦南夫人一样，虽然门徒藐视他、嫌弃他、讨厌他，都打发他走走走走走走，甚至连主耶稣也似乎在歧视他、在拒绝他、在不理他，甚至侮辱他是狗，但是他怎么说？主啊，不错，我是狗，我不洁净，我不配，但是连狗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可怜我吧。你看他谦卑不谦卑？何等的谦卑。彼得前书第五章说，神抵挡骄傲的人，却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骄傲的人受不了卑微的处境，骄傲的人受不了别人无理的待遇，一点点的羞辱，一点点的委屈，就把他气炸了，把他气跑了。唯有虚心的人才能够忍辱负重， 坚信到底。这是第二个信心的伴侣，虚心。我们再看第三个信心的伴侣，爱心。为什么这个迦南妇人对主有这么大的信心呢？因为他对他的女儿有极大的爱心。他不忍看到他所爱的孩子，他的女儿受折磨，被鬼附，受痛苦。他对人，对他的女儿，对人的极大的爱心，激发了他对神极大的信心。爱心和信心是息息相关，正如加拉太书五章六节所说的，那使人生发什么？仁爱的信心。信心激发爱心，爱心也产生信心。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二节说，我若有什么什么什么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信心和爱心是分不开的。好，这是信心的三个不可分割的伴侣，哪三个？耐心、虚心、爱心。好，这就是这个迦南妇人，这小妇人的大信心所产生的果效。因为她有大信心，所以她有耐心、有虚心、有爱心。这样的信心才是那个真正的讨神喜悦的大信心。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说，我有大信心，我信，但是他却没有耐心，遇到困难就退缩，碰到打击就放弃，干什么都有头无尾，虎头蛇尾，有始无终，没有耐心，不能坚持到底，那么他的信心就是不成全完备，不是毫无缺陷。或者有人说，我有信心，但是却没有虚心。我信，但是不虚心，自尊心很强啊，一点委屈都受不了，人家说两句，你又说我了，气死我了，成天就为自己讲理啊，那么他的信心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他不虚心。或者有人说，哦，我有大信心啊，但是他却没有爱心。我信啊，但是他对别人却漠不关心，拒人于千里之外，他表面上客客气气，但是心里头却冷冰冰的，没有爱心，那么他的信心也是不完全的。一个大有信心的人会像那个迦南妇人一样，也一定是有耐心、有虚心、有爱心的人。他因着有爱心，他会为别人迫切的祈求代祷；他因着有虚心，他会甘心忍受一切的羞辱和误会；他因着有耐心，他也会不屈不挠，坚持到底。所以最后他得到了信心的大赏赐。兄弟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大信心？有没有这样的大信心？不是在温室 It's not in the greenhouse， 不是在暖房里头无缘无故产生的。这样的大信心是在大逼迫、大患难、大压力之下显明出来。请问此时此刻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正在经历这些信心的大试炼？有没有？你的祈求似乎不蒙垂听，你的追求被别人藐视，走火入魔，走火入魔，趁着去教会干什么？快疯了。你的请求更似乎遭到拒绝，不但人对你无礼，甚至连神似乎也对你无情。你四面楚歌，你到处碰壁，你被压得喘不过气了，
你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事会临到你身上？我信主，我来教会，我要信主，怎么碰到那么多麻烦？神怎么不听我祷告？神怎么不帮助我？怎么搞的？连这些人都藐视我，爸妈还反对我，有没有？
弟兄姊妹，这不是神对你的冷漠，也不是人对你的残酷，乃是神给你的考验。他知道你有真正的信心，他也喜悦你里面的大信心，所以他容忍你，他让你经历考验，经历艰难，经历磨练，经历这一切，不是要打击你的信心，也不是为了要摧残你里面的信心，乃是要显明你里面的真正的大信心。正如约瑟，记得对他十个哥哥说的，他哥哥把他卖到埃及做奴隶，后来约瑟反而在埃及蒙了神的祝福，成了埃及的宰相。他对他哥哥说，哎，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你们把我出卖了，你们嫉妒我，你们陷害我，你们不怀好意，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我要成全他的旨意。因为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管你现在面临多么大的信心的试炼、压力、考验，不要灰心，不要退后，不要因为一点小小的困难就
我不祷告了，祷告什么用，不读经了，不来教会，
不要失去你那因着信所生发出来的耐心、虚心和爱心。你要效法那个迦南妇人的信心的好榜样，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坚持到底，殷勤的寻求神。因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我到神面前来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殷勤寻求他，迫切寻求他， diligently seek him, earnestly seek him, 锲而不舍抓住神不放，又不灰心信到底的人。只有那些凭着信殷勤寻求神、迫切祷告神、锲而不舍忍耐等候到底的人，才能最终看见，哇，神说你的信心是大，平安的去吧，你的女儿好了。你忍耐到你会看到上主旨意是何等的美善，但是你半途而废，什么都得不到，什么都得不到，顺不到必要看到上主美好的旨意，上主旨意奇妙难测，万事随己而归，深信主旨尽善尽美。他隐藏在后面的是笑脸，他要帮助你，他不是要刁难你，他不是要找你麻烦，他不是要给你压力，他似乎给你一些困难，为的是要显明你的信心，坚持到来，忍耐到来，你会看到他那尽善尽美、满有慈爱恩惠的美好的旨意。
旨意奇妙难测，万事随己而为，深信主旨尽善尽美，满有
Oh
说，我的信心不像那个迦南妇人的大信心，我常常遇到难处就灰心软弱退后，求主怜悯我，愿意有那大信心而生发出来的爱心、虚心和耐心忍耐到底，求你加我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经历在神面前举手，是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谢谢你的话，你的光照，我们承认自己，主啊，常常软弱，常常半途而废，常常小心，我们愿意有那讨你喜悦的大信心，帮助我们考试及格，帮助我们忍耐到底，帮助我们不知半途而废，这样的信心也是你所赐的，因为得救是本乎恩典，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就两手空空来到你面前，刚刚在你面前哦主举手的，向你求信心的，求你加添哦主啊，因为你是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无助无能，帮助我们哦主殷勤的寻求你，恳切的祈求你，等候你，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位，帮助我们因着信而讨你喜悦，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